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《开山之作》，《禁地猎人一：棺材山》，作者猎鹰，演播朴树。
哎，闵先生，等等！
陈八代感觉到闵先生从他身边走过带起的风，伸手拦了一下，
一个跟着一个，手搭着前面人的肩膀，一只手扶着墙壁，速度慢点。
陈八代这个办法很靠谱，在黑暗中谁也不知道脚下是什么，那一丝丝光线只要一开电筒又看不见了，既要用那丝光线做指引，也得保证安全，万一脚下是个深渊。所以一手摸着洞壁，一手搭着前人的肩膀，小步往前挪，这是唯一能兼顾二者的办法了。闵先生没有反对，陈八代觉得让闵先生走在前面还是有些不放心，叫道，
夏总，你打头，我跟着，闵先生最后。为什么？
夏尔巴有些郁闷，每次不好的事情陈八代就躲后面把自己往前推。
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客户，
陈八代振振有词地说道，这让夏尔巴无法反驳。其实夏尔巴觉得陈八代走前面是最合适的，万一脚下一空，夏尔巴凭借着强壮的体格还能拉得住他，要是自己掉下去了，夏尔巴一万个不相信这陈八代能拉得住自己。哎，夏尔巴刚要和陈八代商量一下，就凭他那1.72米的小体格，万一有事了，怎么拉住自己这1.86米的大块头？陈八代好像知道他想啥一样，他刚开口，陈八代就把他推上了前线。夏尔巴那商量的话语刚出口，就变成了无奈的抱怨：“
怎么又是我？你那坦克一般的身材不在前面碾压困难，太浪费了。我这是资源利用。”
陈八代大言不惭地说：“
放心。”你陈八代大爷在后面看着你，不会有事的。
如果不是黑暗中看不见，
夏尔巴真想抡起波大的拳头给陈八代几下子，可是现在已经能看到曙光了，这种纷争等出去了再说吧。
陈八代，缺德事干多了你也不怕报应？
夏尔巴嘟囔道，一手摸着洞壁，左脚贴着地面，慢慢挪出了第一步。
呵呵，报应，老子现在穷得比街边的乞丐还惨，这还不算报应？
陈八代满不在乎地说道，
去吧坦克，碾压一切挡在你面前的东西。
黑暗中的那一丝光线完全不够看路用，但是一旦开电筒，那一丝光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夏尔巴打头，一个挨着一个肩膀，只好这么一点点往前挪。
因为基本看不到路，夏尔巴不敢快，脚都是贴着地面往前挪一小步。地下的乱石崎岖不平，时不时绊一下脚，这样的移动或许用挪动来说更贴切一些。陈八代觉得已经挪了很久了，可是那一丝光线一点儿都没有变强的征兆。这只能证明一点，这么久了他们根本没挪出多少米，挪了半个小时也不过挪出了几十米。夏尔巴小心翼翼地用最稳妥的方式，虽然能保证安全，可是却大大地拖慢了速度。
夏总啊，您老的三寸金莲能不能摇得快一点？
陈八代终于忍不住了，曙光就在眼前，可是总也到不了，这让他觉得很心急。打头的夏尔巴可不轻松，每挪一步都要提心吊胆。他知道，万一脚下有个三长两短，这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每年清明重阳，还找不到人给自己烧纸。听到陈八代催促，不耐烦地回了一句：“
你说的轻巧，这命可是我的。”
放心去吧，我能保护你。 陈八大用手推了夏尔巴一下，催促他快点，
别退。
夏尔巴吓了一跳，鬼知道脚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，这一推推进万丈深渊可就死翘翘了。
你怎么这么怕死啊？
怕死还来探险？陈八代没有理会夏尔巴的抗议，又推了一下。
你不怕死，要不你来。
夏尔巴说道。
别吵了，要不我打头吧。
闵先生插嘴道。夏尔巴的速度的确是太慢了。
不行。
夏尔巴和陈八代异口同声地否决了闵先生的提议。再怎么说，闵先生也是客户。客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陈八代那白花花的钱去找谁要？夏尔巴不同意，是因为觉得闵先生出钱资助这次活动，自己已经够感激了。这危险的活可不能让他先上，人再怎么也得有最起码的良知和职业道德。
那我们能不能快一点啊？
万一要是傍晚了，光线很快就会消失了。闵先生提醒道。这可是大问题，他们被困地底以来早就丧失了时间概念，现在到底几点谁都不知道。有光透入证明现在是白天，可是若真像闵先生说的傍晚太阳一落山，就得等到明天才会有光出现了。
哎呀，我来。
听了闵先生的话，陈八代那冲动的性子又盖过了一切，一把把夏尔巴拉在了后面，扶着洞壁一大步跨了出去。
喂，你慢点儿！
夏尔巴刚想把手搭上他肩膀，陈八代就跨出去了。夏尔巴手搭了个空，
快点儿，你个傻大个！
陈八代不耐烦地抓过夏尔巴的手搭在自己肩膀上，又问了句：闵先生，准备好了吗？
靠！
陈八代，你别太过分呢，你信不信我再揍你？夏尔巴有些生气，这陈八代浑身上下看不出什么优点，身上每一寸地方缺点都不少，最让人烦的就是嘴贱。
咱俩呀，半斤八两，出去的再打一架试试。
陈八代还是满不在乎，这傻大个就是个傻大个，都啥时候了，早点出去的早安心。
老子就专门打你脸。
夏尔巴恶狠狠地说道，要真是出去了不揍陈八代一顿，真是难消心头之恨，自己脾气再好也会爆发的。
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
Hello Kitty。
陈八代拖长声音说道。什么？夏尔巴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，曙光在眼前了，只要走到光射进来的地方就能出去了。这时候大家的心情都放松了，话也多了起来。要说这斗嘴，夏尔巴还真不如陈八代。夏尔巴从小都是受到正统的教育，根正苗红，几乎都没跟社会底层的混子们打过交道。大学毕业后也是在很传统的国营单位工作，哪能比得上陈八代混迹社会底层，那嘴快得跟子弹一样。
老虎不发威，当你是 Hello Kitty。
陈八代不耐烦地拖长声调又解释了一遍。
陈八代呀，你真是找抽。
夏尔巴再笨也知道 Hello Kitty 是个卡通小猫，他感觉到自己空有这么大的一个体型，但是在斗嘴上全面被陈八代碾压，不由得挥起巴掌在陈八代脑袋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。
靠，夏总，你不知道你熊巴掌多重吗？
陈八代挨了一下，差点没一头撞到洞壁上。
能不能别吵了？
闵先生制止他们。看在闵先生的面子上，夏总，我放过你了啊。陈八代嘟囔着，赶紧跟上。
少啰嗦，快走。
夏尔巴推着陈八代一下。
哎，你个熊巴掌轻点儿。
陈八代抗议。
走就走，有啥了不起？喏，一步，喏，两步，喏，三步。
搞不懂你这么大个子，走路跟三寸金莲一样啊！靠！
陈八代心想着，要速度还不简单，这段路平的跟压路机碾压过的柏油路似的，哪用看路啊？只管放心大胆迈步就得了。陈八代嘴上讽刺着夏尔巴，突然觉得脚下一空，脑子还没反应过来，身子就坠了下去。
喂！
夏尔巴手搭在他肩膀上，听着陈八代用满不在乎的语气叨叨着，心里恨不得再给他一下子，突然感觉手上落空了，然后听到陈八代的惨叫，夏尔巴本能地用手往下一抓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手抓在陈八代的背包背带上，可是还没等抓牢，陈八代已经从手上滑落。陈八代身子不受控制地下坠的时候，心都要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了，本能地叫了一声，就感觉左边肩膀被提了一下，心刚想安定下来，看来夏尔巴这大图熊在关键时刻还是很有用的，可是仅仅震了一下还是往下坠，一声到嘴边的谢谢也变成了靠。这夏尔巴干嘛不抓住自己啊？陈八代若是有时间肯定得骂出声。夏尔巴扯了这么一下子，减缓了陈八代的下坠速度，陈八代本能的转身，用手一扒，身子重重的扒在地上，然后往下一滑，手倒是扒住了，脚下却是空踩不到底儿，脑门刚才的热汗被这么一下变成了一头冷汗。陈八代，夏尔巴手上空空，黑暗中他什么都看不见，就听到了什么东西重重的砸在了地上的声音，就在自己前面一步之遥的地方，可是他站着不动，不敢上前，只好叫道：“
老子没死。”
陈八代的胸口被撞了一下，胸口的一口气儿好像被堵住了，喘不上来。夏尔巴和闵先生赶紧上前，夏尔巴从口袋里摸出电筒一照，陈八代两手扒着地面，身体悬空，夏尔巴再往下一照，却没有伸手去拉他，
快拉我上来，动不了了。
陈八代觉得胸口隐隐作痛，手上没有力气爬上来了。我就说缺德事做多有报应嘛，
哼，上不了就往下跳啊。
夏尔巴憋着笑，闵先生上前一看，也决定不施援手。
夏总，你不是这么睚眦必报的人吧？我没力气爬了。
陈八代只好认怂，这鬼知道脚下到底有多深，陈八代觉得自己全身的力气都在手上了，再不求饶自己也坚持不了多久了。
夏总，我错了啊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
哼，跳啊，有本事你跳啊。
夏尔巴终于忍不住哈哈笑起来。陈八代这一下觉得情况不对，这夏尔巴看到自己快摔死了，怎么还能笑得这么开心？以自己对他的了解，绝对不会这样。陈八代扭头往下看了一眼，借着电筒的灯光，这才看清自己的脚离地面只不过十厘米远。
妈的，谁在这里挖个坑坑你大爷？
陈八代怒骂道，一松手，脚就到了地面。通道不知道什么时候陷了下去，形成了一个不到两米的坑。陈八代跳了下来，坑里并不算平坦，但也不能算得上是崎岖不平。夏尔巴电筒照过去，通道塌陷了很长一段，但在地质角度而言，这都不叫塌陷，甚至连褶皱都算不上。如果非要形容的话，那就是纸张上用指甲划过一个痕迹的程度吧。不过大自然的指甲划过一个划痕，对于人类而言有可能就是大麻烦。夏尔巴和闵先生跳下坑里，夏尔巴把电筒调成强光，但是光线所到之处竟然没有看到头。不过前方的空间越来越大，很多落石横七竖八地阻挡在面前。
咱们继续摸。
陈八代看到这段路摸黑可真不好走。
是的， 我相信这条路不会错。林先生很坚定地说道。在电筒光下，刚才的那点曙光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夏尔巴想了想，还是开电筒吧，在这里要扭伤了可就麻烦了。
不，闵先生把电筒关上了，我走前面，跟着楼兰之光走，不会有错的。
夏尔巴看了看陈八代，陈八代想了想，既然能看到光，那证明其实不算远了，而且自己也走了好几十米了，这光线在狭窄的通道里能透得那么远，就证明洞口足够大，越靠近光线是越强的，反正就要出去了，就由着闵先生任性一回吧。陈八代说道。关了吧。几个人又在黑暗中摸索走了一段，几个人盲人摸象般的前进，正如陈八代所愿，光线越来越强了，只要通过了这一段崎岖的路段，陈八代相信一个巨大的代表着光明的出口就要出现在自己眼前了。在光明的那一头有着大把的钞票美食，总之世界能想到最好的一切都在那头等着自己。陈八代就有这么一个好处，不管在啥时候都是一个乐天派，虽然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但是他很擅长用幻想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这或许也是他一直以来虽然技术一般但运气都很好的原因吧。或许在崎岖之地，为了避免危险，人会本能地调动神经，使得神经更加敏锐了，在这儿速度反而快了许多，曙光也越发清晰起来，在远处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就好像明灯一般指引着几人的道路。通过了这段崎岖的路，通道变得宽敞起来，而这时候不用电筒也能勉强看到地面了，虽然能见度也不过一两米，可这已经是令人极度兴奋的了，这证明离出口越来越近了，或者就在前面，或者就在下一个转弯。想到这儿，陈八代不由得脚步加快，又走到了闵先生前面，队伍变成了陈八代打头，闵先生在中间，夏尔巴断后的情况。陈八代，你别跑那么快，会再掉坑里的。夏尔巴一看好事临近，陈八代就好像吃了大力丸一样冲到了前面。我说夏总，你这话说的怎么这么酸？陈八代是属于那些计时不计打类型的，刚才的惊魂此时早就抛到了九霄云外，这里的光线已经足以让他看清脚下了，康庄大道啊，哪有什么阻碍？话别说满呐，夏尔巴提醒道，没有到达安全地方之前，最好还是不要掉以轻心。我不和你说了，我等会儿出去了，要吃红烧猪蹄儿、烤鸭、白斩鸡、醋溜鱼。陈八代的脑子里萦绕着各种美食，虽然自从他干户外以来，在野外挨饿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可是没有哪一次像现在一样那么渴望的在嘴里塞进一大堆好吃的。陈八代的口水都不由得流了出来，肚子也不由得咕噜咕噜地叫起来，满脑子想着出去了先好好吃一顿。光线越来越好，陈八代也走得越来越快了，这时候通道越来越宽，差不多可以并排开过三台大卡车，洞顶离地面足有十几米高，若是在平时，这可算得上是值得一探的洞穴，可是陈八代等人都不愿意多做停留。这时候眼前已经能朦胧地看得到十来米处了，就好像暗月的夜间街道，陈八代不由得一路小跑起来，脚下似乎踩到点什么东西，发出咔嗒咔嗒的碎裂声。什么东西？跟在最后的夏尔巴脚上踩到了什么东西，有些硌脚，他叫道，然后蹲下来，这才看到地面散落了很多暗灰色、灰白色的东西，简直铺了一地。哎，快点儿， 别管那么多了。陈八代催促道，他早就发觉脚下不对了，好像踩在小石子上的感觉。不过这时候他满脑子都是赶紧出去，对于其他的事情他一概都忽略不计。